我们上到第八章，那上个礼拜是在念赛斯的那一封信，那第八章的主题呢，就是谈到健康，然后好的思想以及坏的思想，然后跟恶魔的诞生，那就是谈三个部分嘛，一个是健康，那一个是好或坏的思想，那第三个就是谈到恶魔的诞生这样子。好，那我们回到上个礼拜谈的最重要的一句话，那封信最重要的一句话是在讲说，赛斯呢这一封信里面告诉我们，他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信息是什么呢？他是说呢，我能够给你们最大的礼物呢，就是让你们肯定你们存在的一种完整性。这是赛斯给我们的最重要的一句话，它是在203页的倒数第四行哈。他说，虽然你们看起来不是这样的，你们也许根本看起来不是这样的，像我们刚刚讲了半天哈，那还是有很多朋友是不太认同这种说法了。但是呢，他说呢，虽然你看起来不是这样，但是我能够给你们最大的一个礼物是什么呢？是重新肯定你自己存在的完整性。那从这句话开始，我们来看这一章的内容哈。当你肯定你自己的，重新肯定你自己的完整性的时候，你会怎么做？当你肯定你自己的完整性的时候，你就不会批判自己，对吗？你就不会跟别人比较，你就不会想要变成别人的标准、别人的价值，或寻求别人的赞美，我甚至不会想要去寻求别人的对你的一些认同或什么的。好，那相对来讲，有没有其他的这个情况？好的方面来讲的话，你不会想去打击对方，因为一旦你肯定你自己的完整性的时候，你已经完整了，你干嘛去批评别人？你不需要嘛。那我们一般批评别人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什么？是要认为说我比你更棒，我比你更好，对吗？如果有很大的部分，你去看看看看自己的心态啦。我上个礼拜在讲到说，当我来告诉你们说，你知道吗？什么什么什么的时候，那我在讲口冒红灰，那里面有没有带着我自己的自大跟自尊？有嘛？
喝咖啡。
对呀、啊。
我们也不错啊，咖啡对我们有功能啊。
对呀、啊，对呀、啊。
对你没有功能。
对啊，对啊，是啊，对，所以你听起来你会不爽嘛，对不对？那你不爽，
念老念，
不是啊，你不爽的时候，这里面有没有自大呢？
是你老念，念到耳朵都
生茧。好了，那听不要听就好了嘛，因为这个人就喜欢这样念了。
你不会用一点什么比较刺激的话把它刺回去吗？
我干嘛要吃？我是一个完整性的人呢、啊，我肯定我自己完整性
的。
对啊，我干嘛？你要怎么讲我都 OK 的。你知道，当你我说真的哈，因为其实这句话我个人的看法了哈，我个人的看法，这恐怕是在学赛事里面恐怕是最重要的一句话，因为当你完完全全肯定自己的这个完整性的时候哈，你已经完整了，你干嘛去求更好？你干嘛去追求更多的完美？你干嘛去追求别人的标准？好，我是刚才用一个比喻来比喻了，好，那你们听听看啦，好，就好像说，如果你家有一台钢琴，那你要把钢琴的这个曲调弹出来，是不是你要触动这个琴键？好，那我们每一声每一次，像不像在钢琴里面弹一首歌？像吗？好，就是那个琴键的声音，可是那钢琴是不变的，对不对？那你弹的歌是不同嘛，对不对？你伤心的时候弹出来就是伤心的调子啊，快乐就弹到快乐的调子，对不对？那你雄壮的时候就弹到那个进行曲啊，对不对？所以这个钢琴是钢琴，可是它可以是悲哀的，可以是雄壮的，可以是欢喜的，可以是各种不同的味道，对吗？好，那触动这个琴键，这个触动呢，它才让这个声音显化出来嘛。你没有触动这个琴键，它就显化不出来嘛。好，那现在我们的觉，我们的五官，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这些我们所能够操作的这个五官呢，它就是那个触动，也就是那个显化。这个触动让声音出来， 那我的眼睛看到东西，我触动了这个外景，然后我解析出这个东西到底是漂亮或不漂亮，我对它有所感受。当我不触动的时候，当我没有眼睛的时候，这个世界是极静的，是黑的。当我没有耳朵的时候，这个世界是没有声音的。不管你今天你告诉我声音有多美丽啦，然后这个演奏交响乐有多漂亮啦，可是因为我没有耳觉，那我没有耳觉，就是我没有耳朵去触动声音的这个能力，我就没有那个接收器。所以我们身体的感官的每一个感官，眼睛、耳朵、触觉、鼻，反正不管你是哪个感官来讲的话，它就是一种觉。那觉的意思就是显化，把它显化出来，把声音显化出来，把光明显化出来，把声音、把那个图案显化出来，把碰到的那个舒服的感觉显化出来，好、哦，把思想的内容显化出来，它就是一种显化。觉感官它的目的就是为了显化一种感一种状态。那因为你有一个接收器，所以你显化出来的东西你才可以接收到，然后说它是好或不好，对不对？所以好坏的观念从哪里来的？从显化你对它的接受来的嘛。那我们会讲到说，那如果它是一个显化的话，它就真的没有好坏啊。因为这是钢琴在这边，你去弹它，你要弹什么不是你自己在弹的吗？你可能每一辈子都弹不同的歌曲，对不对？那哪一首歌是好的，哪一首歌又是坏的？什么又是好的，什么又是坏的呢？是不是？所以当你了解到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呢，你就会了解到说，其实是你的感官才能够接触到东西。如果你没有感官，这个世界就根本不存在了。你若没有眼睛的话，我跟你讲世界多漂亮，然后国家公园多美丽，有用吗？没有用，因为你根本无法知道我在说什么。如果你没有耳朵的话，那再美丽的声音对你，或再人家在骂你有用吗？人家跟你骂翻三字经有用吗？没有用啊，没有用啊，因为他接触不到你啊，那你接触不到他啊，你们无法显化啊。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哈，我们的内在呢，它是完完全全的极静，对不对？极静的意思是什么？极静就是未显化嘛，它就是未显化。所以声音到你听不见的地方有没有？听不见的声音后面的声音有啊，因为那是从把声音显化出来的那个源头啊，是不是？所以我们说大音希声嘛，对不对？哦，不是希声成人的希，我的国语不标准的啊，对啊，大音希声嘛，哈、哦。那你看那个十四章讲的就是说，听之不得，谓之疑嘛。好、哦，那总而言之，你听之不得是你的感官接触到的，也就是显化的极限嘛。哦，显化极限的意思是什么呢？比如说温度计是100度，对不对？哦，温度计不是100度了，温度计可能是摄氏40几度吧。好、哦，那如果说你今天的温度超过40几度，你用温度计会怎样？无法显化啊，是不是？你无法显化，因为超过那个温度的话，温度计它就爆了嘛，它无法显化，你到底多少温度它不知道，对吧？那如果低于那某些温度的话，它温度计还是没有办法显化。因为低于那个温度，那不表示那个就没有温度啊，不表示没有那个高的或低的温度啊，不是没有啊，是有啊，只是你的显化剂，你显化出来的东西呢，它不是那种方式去显化的。所以我们的感官，我们今天能够接触到别人，我们能听到别人的声音，我们能够思维，我们能够觉得是对是错的话，它其实是一种显化的过程啊。好，那现在我们来看哈，赛斯给我们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信息是什么？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必须要重新肯定我们自己存在的完整性。我们要肯定我们存在的完整性，意思是说，如果你是那个声音，你就尽量表达那个音色，就不需要调音。好，因为如果你无法表现那个音色的时候呢，那你可能弹了很多次啊，像我们的庆林说要弹一首歌的话，可能弹很多次，他才会想弹到自己满意为止嘛。那如果你的生生世世如果是代表一首一首的歌的话，那你过得不好，你就想再弹一次啊，你想再打一次，再来一次啊。好，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我们学赛斯，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是一个觉，好，感官是一个觉，觉的意思就是显化出来，就是像声音一样把它显化出来，就像你画图一样把它显化出来。把它画出来，我这是红的，这是黑的，我把它拼凑出来，然后我说这是什么东西，这是一个显化的过程，结的过程就是一个显化的过程。 感觉就是显化它。我感觉到这个人很漂亮是什么？我是显化那个感觉。我今天吃到刚才那个Kitty 带来那个巧克力啊，然后又带酒，我说哦，那很棒，对不对？那如果我今天是狗的话，我就不能吃那个巧克力，因为我会死掉，对不对？所以我如果是狗的话，我就没有办法显化你巧克力的美，对不对？可是因为我是人，所以我吃巧克力，我说啊，好棒哦，对不对？但是当我全然放在我的感觉里面，我可不可以显化更好？我专注在我的舌头的感觉，我是不是能够感觉到更好？我若专注在我的耳朵，我是不是可以把声音听得更清楚，然后更能够听到那种美丽的声音出来？所以你的显化要清楚，是不是你要定焦？是不是你要定位？就好像你声音要调音一样，是不是？所以我们的感官是不是要回过头来看看我们感官的复苏是很重要的，跟我们感官的连结很重要。然后情绪也是一样，比如说当我们觉得我们没有办法肯定在我们自己是好的是对的，好，然后我们有罪恶感的时候，它会发生一个现象，你会去一直指责别人。坦白说啦，如果有一个人他会 把你的脏东西从抽屉里面把它拉出来，他其实希望造成你的罪恶感。为什么？因为你一旦觉得有罪恶感的时候，他就比你强了，他就比你好，他会觉得你应该听他的。好，当我去指责别人什么缺点的时候，他的意思是什么？我比你强嘛，你看你都没有做好啊。他不断给你罪恶感的目的是什么？你就显化不好啊，他显化比较好啊。你知道我意思吗？他这是后面的一个心理动态。你知道，当一个修行者修行到一个非常圆满的程度的时候，他根本不会去指责别人了。一个武功学得很好的时候，他其实更加谦和，他不会想 一天到晚想要跟人家打架。那只有那种哦，自己觉得说哦，好像我自尊心需要被满足的时候，我才会想要去显化什么东西来看，让你看说，你看我比你强哦，我比你好哦。但他如果真正很强的人，他不会去表现那一套的。好，这就是我们说的信。那你看，如果赛斯讲的这一句话说。如果你完完全全能肯定你存在的完整性的时候，就好像你坐在火车上，你买了一张完完全全 OK 的票了，那你会怎样呢？你会高高兴的过一生，你碰到困难你会享受它，去克服它，你走在路上你不会有罪恶感，然后你会专心的去做你该做的事情。因为呢，当你觉得你自己是完整性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定，然后定开始能什么静啊？静跟什么会连在一起？跟未显化会连在一起，对吗？静是不是跟未显化会连在一起？是不是跟结束后面的结束会连在一起？定然后能静嘛，对不对？然后静了以后会怎样？安呢、啊？安了以后你就开始专心啊，安就能虑啊。那你一专心的话就有所得啊，那就是大学教导的一样啊。但是在定静安立德前面是什么呢？止于至善呢、啊？就告诉你，你是完整的，你根本不需要再追一个更好的东西啊，你不需要再追啊，你自己就是完整的啊。好，就像我今天在讲到佛陀要灭度之前，他就讲三句话而已啊：智一止，法一止，莫义一止。好，智一止就是你回到自己内心，去探讨自己内心，去感受自己的内心。法一止是什么？去看发生的现象。好，用现象来回归到我们说的如是嘛。那莫依止是什么？不要去看外面的人啦、啊、不要去依附别人啦、啊、好，不要去看别人的标准啦、啊、不要去让专家来解决你个人的问题啦，因为你个人问题是你个人的，专家是他有他个人的问题啊。好，就没有自大也没有自卑，这些都没有掉了，那么就回到我们说本然的自己啦。所以接纳这个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接纳以后你全然安心了。好，那我昨天跟一个朋友啦，然后就谈到永嘉正道歌啦。好，那永嘉正道歌一开始啊，好，永嘉是一个正道者，是佛教非常被尊崇的一个正道者。好，那他的正道歌呢，一般邪火的人都会很重视，会去念他啦。那他的第一句话就是不除妄念，不求真。你有妄念对不对？你尊重妄念，你接受妄念，好啊。不求真的意思是什么？ 不再希望比这个你自己所拥有的这个念头，想要说有一个更真、更好的、更棒的东西在你需要去追寻，没有，没有那个东西。不求妄念，不除妄念，不求真。好，那下面还有一句话哈、哦，无明实性即活性。无明的实性哈、哦，我也许我并没有那么好。也许我是无明的，也许我是无知的，也许我的状态并不是符合很多社会标准，但是呢，无明实性即活性，意思是什么？接受自己是，重新肯定自己是完整的，完整的自己，是吗？是不是接纳自己？是不是一个？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身上所拥有的八个觉、八个识，是内在的什么觉？我们说是显化嘛，是不是？是由内在显化出来的一个特质嘛？那既然是由内在显化出来，都是由哪一个会是不对的，哪一个是不好的？好像说你哪一首歌弹出来是叫做不好的？没有啊，因为都是钢琴弹出来的。哦，然后我觉得郑道公还有他内容很多了，但是还有几句话我们拿来给大家做参考啊。他提到说：“正实相，无人法。”意思是说，你如果要知道实相到底是什么哈，是无人跟无法，无人无法，无人的意思是根本没有人这个东西，因为那个实相本身就是一种结束，那法呢，法就是现象嘛，好，然后呢，刹那消灭阿鼻业，真正到了，我们知道说，我们了解到说，当你了解你的。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的任何的一个显化哈，他根本就没有阿鼻业这种东西了，这是佛教的东西。好，那你去看信心明的是这样讲哈，啊永嘉真道哥是这样讲，你去看法华经是讲实如是，那法华经算是佛教里面最被尊崇的哈，最重要的一本经典，啊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经典了哈，甚至于。日本还有一个叫做日莲教派哈，日莲教派他不是看法华经，他是拜法华经的，他是根本拜他的。当然这又出了问题嘛，因为其实佛教没有崇拜这种东西的。好，那我们不管了哈，我们就是把这个拿来看，就是真正来讲的话，像这些正道者告诉我们什么，就是回过头来尊重自己一切的好跟坏，连妄念都不除哦。连妄念都不除哦，那你妄念不除的话，就开始回到什么安心嘛。好，像你打坐的时候，人家告诉你要怎么样，其实你就来的话就自他来，去就自他去嘛。你有个想法进来，就让他去来啊啊去。你如果说任何时候你都在打自己，哦，我不可以这样，哦，我不可以那样，我怎么可以这样，我怎么可以那样？那你会怎么样？你不断给自己压力嘛，是不是？好，所以他在这一章里面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点啊，我们回过头来看看说我们所谓的觉到底是什么东西。好，我们说我们的知觉，人是觉受的品尝者，觉到底是什么？觉就是显化啊。你有眼觉是不是可以看到世界漂亮的东西？你有耳觉是不是可以听到世界上好听的音乐？你有舌觉是不是可以品尝到人间的美味？所以觉就是显化啊。你有心是不是可以把一个最美丽的爱显化出来？因为你有心，你有这种善意啊，你有这个我们说的心意，所以这个意可以把最美丽的人间最美丽的那种爱把它显化出来嘛。那如果你没有这个心的话呢，你就无法去显示那个就是说很特殊的爱嘛。啊，比如说植物他们就是按照他本能在生长嘛，他没有意嘛。或者是他的意不在我们的，我不是说他没有意啊，我是说他的意跟我们人的这个意的形式不太一样嘛。啊，当然我们自己称为我们自己是万物之灵了，其实他们也比我们更加的跟内在有连结了。啊，那好了，我们就回过头来哈，他提到说，他说用一个简单的实验呢，哈，其结果就会不变自明。他说在你一生当中，某一件事情你很悲伤。那么相似的情绪就马上来，这是什么觉嘛？是不是一个觉的过程？我想到悲伤，那么我的觉就会把这个悲伤怎么样显化出来嘛？好， 有些人呢，很就是说哦，麻木不仁，像有的时候我也蛮麻木不仁的。刚才那个 Jenny 在笑我，他说喝咖啡都没有感觉的人，有点麻木不仁哦。那到底敏感度好不好？敏感度是很好，但是其实重的点在你能不能接受它了。你接受它就没有问题啊。那我们在讲说，好，曾经有一个朋友问我一件事情，说如果一个悟道的人，他是不是看穿了一切世间的事情？那我个人是觉得，如果是一个悟道的人，叫什么？叫觉者，对不对？那什么叫觉者呢？就是显化的人啊。他会把所有的感官显化到最美啊，所以他对味道的品尝会不会是最好的呢？看东西是不是能够看到最美的呢？听东西可不可以听到最好的声音呢？好，触觉可不可以接触到最美的一种触觉出来呢？既然觉者，觉的意思又是显化的话，请问如果觉不是显化，不然是什么？不然是什么？你觉得是什么？一个生下来如果没有意识的人，他叫做木头人嘛，或者是叫做植物人嘛，对不对？所以他就无法去觉嘛，无法去显化这个我们说的是思维嘛，对不对？那如果说像很多妈妈喜欢煮菜，对不对？那常常会很用他的手就往火堆里面去拿那个热汤啊，对不对？我看到很多那个老阿嬷老妈妈，哇，他们的手好厉害哦，他很热的东西他都没有关系哦，因为他对那个已经不敏感的，这样比较好还是比较不好？当然某个程度是蛮好的，你方便嘛哈。可是某个程度也不好，因为手没有太多感觉了，你知道我意思吗？对，跟翘着喝咖啡一样，这样你很爽了吗？
没有很爽，我是说，
没在开你玩笑。对，是不一样的哈。那我的意思是说，真正来讲的话，所谓的觉哈，它其实更加的敏感。像打坐的人他能够听很远的声音，然后他对事情观察非常敏锐，所以敏锐 并不见得不好。你说一个人一个很优异的人，他其实是什么？精神上他是非常敏锐的人，是吗？容易受伤，对不对？但是问题是，敏锐是很好，但是受伤是不好，对吗？敏锐没有叫你一定要受伤啊。那为什么会受伤呢？没接受嘛，只要接受了，敏锐并没有不好啊。你像日本的忍者，是不是可以在很远的地方就可以知道哦外面的景物哦，然后有危险他都比较容易觉察到，然后专注力比较强，对吗？因为他是觉开花，开花他的觉啊。
可是有的时候只是一体的两面，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他不是那么敏感的话，他可能就没有办法觉到那种敏感的程度，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这件事情只是一体。
对，但是我们提到说，如果是由内在显现出来的部分哈，我们的觉的开花并没有不好啦，因为觉的话，你越能够体验的话，你的内在对外的这个显化能够越强嘛。比如说，我创造一个肉体来显现我想要觉的东西，想要显化东西嘛。那如果说我每一次弹琴都是很精准，我就不会再重弹一次啊，对吧？我每一个手指的敲下去都是很素我自己的意思，那个声音呢又没有变调，那我就觉得很好嘛，对不对？那如果说我觉变调了，我比如说弹出来应该咪的声音，但是每次这个咪就觉得自己不好，然后学发，然后学发，我不知道其他音的话，那每次就咪咪的啰啰，变啰啰啰啰啰，每次都一直啰，因为每个声音都一样嘛，大家不是要叫做什么和光同尘吗？这也是个半滑了，这也是个训练的半滑之一了。那我是觉得用这种观点去看赛斯他今天要上的课程，然后你去看到他会，你会有一种不同的感觉，就是说如果我们说觉者或者觉受或者是我们的感官对外面的感应，它如果是一个显化的话，那么你的思想会启动适当的感觉，而然而呢，在你的觉察之外也会触及那些事刚刚发生，然后细胞会受到刺激留下来那些永恒不朽的记忆。比如说我这样讲好了，我们碰到一件事情，不愉快的事情， 我们以为不愉快的事情过了就好了，可是不是，因为你的那个感觉呢，它也一样的印在你的 身体的细胞里面。那我们的身体细胞是谁控管的？我们的意识心控管的嘛，对不对？好了，下次当你有不愉快的时候呢，你意识心自动会启动，会重新播放你那个细胞那个不愉快的经验给你。好，我举个例子好了，比如说对我来说呢，如果我听到这个阿弥陀佛经，阿弥陀经啊，那我会想到什么？我会想到我爸爸过世，我妈妈过世，因为那一段很长的时间呢，家里就会不断的播放那个音乐嘛，然后就不断地去念那些东西，对不对？那有没有过去我这些记忆？可是如果在之前，比如说在我爸爸妈妈过世之前的话，我听到那个东西，我不会有那些感觉的，那个没有那种感受，没有那种感觉嘛。可是当你家里有发生这个事情之后，那你重新再听这个音乐的时候，你会觉得怎样？很难过会起来嘛，对不对？好，如果你在恋爱的时候呢，你的爱人啊，常常跟你听那个第六感生死恋，啊，很美哈。可问题是，后来他背叛了你，他离开了，然后你再听那个音乐，你会觉得怎么样？好伤心哦，凄凉，是不是？他有没有把以前那个记忆勾出来，然后跟现在在做对比，有吗？好，所以我们之前有提到说，你去看哈，当我们如果注重在我们内身体的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因为你的身体本身就会印记着你以前的那些记忆，对不对？所以你放在你身体的这个觉的时候呢，你其实somehow会回到我们说的内在世界了，你会发现到说它是真的有我们内外这个次元的这种感觉。因为你的细胞的记忆会被重新唤起回来，那如果你坚持这种悲伤的感受，那么你就在重新发动那种身体状况。他这里举个例子，他说想想你最遭遇到最不愉快的最愉快的事情，那么你刚才相反的结果就会成真，这个过程是一样的，因为这个联想的记忆是愉快的，身体也会跟着变。刚才我讲的是不愉快嘛，比如说我听到阿弥陀经，人家在阿弥陀经，那么我就会想起我妈妈过世的时候帮她念经的那种状态嘛，那会引起我不愉快。但是相反来讲的话，如果说我有一段很美丽的这个经验的时候，那记忆也会被唤醒过来。各位知道赵辉燕这个人吗？赵辉很有名嘛，他跟皇帝恋爱的时候，他是穿了一件白色的衣服，那后来呢，他做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甚至也有小王这样子，被抓到了，那皇帝当然是不喜欢戴绿帽子嘛，皇帝要砍他的头，对不对？那砍头的时候呢，他就穿着他以前跟他皇帝在一起的初恋的时候的那一件衣服，皇帝砍不下去，放他一条生路。各位知道赵辉燕这个故事吗？对啊，因为如果你学神经语言学的话，就很多人会去提这个例子了。好，那这个在日常生活可不可以应用？非常好用，非常好用。比如说呢，你跟你先生感情最好的那个 moment 呢，你去下一个鼓，怎么下呢？比如说拍他一下肩膀，在最好的时候，感情最好的时候，每一次都去拍他一下肩膀。你知道他很生气的时候，你去拍他一下肩膀，他什么气都消掉，不知怎么的。这叫做神经语言程式，这叫下蛊。对，那生意场上也是一样，比如说你的老板最得意的时候，你可能做一个小动作，不一定要拍他，你当然不能去拍你，对，你可以想办法去做一个动作，然后让他引起他在这个有一个相关的联想。好，那有的时候你就可以借助这个来让你度过难关，你知道我意思吗？孩子也是一样啊，你说孩子他不乖的时候，你就拿个棍子这样拍拍拍一下，然后甚至打他一下，轻轻的这样子哈。下次的话他不乖的时候，你就要拍一拍，好，他就吓坏了，因为不是痛不痛的问题，也许根本就不痛，你不可能打他嘛哈，在美国你也不可能打孩子，可是呢他会触动一个他犯罪的感觉， 他会触到一个他被处罚的感觉。
我们那个楼梯哈，那边下去那边不是本来有个洞，
嗯，已经修好了哈。
杰尼上次在那边摔了，
对，
扭脚，现在补好了。可是我每次现在经过那边，我还是在避开。
对，
就是觉得那里还是有个洞。
对，
不相信它补好了，觉得下面还是有个洞的感觉。
对，像这个部分，他就在谈我们说的。就是所谓的神预言程式啦，神预言程式的话，会用的人还蛮好用的啦，哎，所以愉快跟不愉快，你其实都你唤起那个想法的时候，那个感觉就还是会被带起来，啊，就像我说的赵辉燕对不对？他去穿那件衣服，他启动什么？他过去的那个记忆嘛，那记忆被启动了，你怎么砍得下去呢？对、啊。然后他说要记住哈、哦，这些精神方面的联想是活生生的，它是能量集结成看不见的构造物，所经过的程序就与任何细胞的组成过程是一样有效复杂。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体的形成。它仍然是一种觉嘛，我们身体是眼耳鼻舌身，身是个觉，对不对？那所谓觉的话，它就是个能量状态嘛。那能量状态的话，我们身体就有一个我们叫做内在身体嘛。啊，我们有一个内在身体。那有这个内在身体的话呢，那所以呢，它是一个由能量集结的一个构成物。基本上呢，赛斯有一个很不同的观点，他是认为说。人的身体既然是活的，人是活物，对不对？那么你的思想也是活物，因为思想会集结，思想会串，然后思想会去，比如说你有这个想法的话，它会去招引这些想法来让你去觉，对不对？好，那所以呢，你去看佛教的一种很，我觉得佛教是很有智慧的宗教了哈。他提到说人有八觉嘛，眼耳鼻舌身意嘛。好，然后莫那跟阿赖耶，对不对？那身体是个觉，对不对？那意是不是个觉？那身体是个活物，意是不是活物？好，那我们继续往下推哦。那莫那是不是活物？你的意识性是个活物，是啊，只是你没看到而已啊。那后面最后的本体是不是活物？是不是个觉？是不是显化器？是啊。所以。当你知道后面有一个莫那，有一个阿赖也是活物的时候，然后你的意是个活物的时候，那请问，那你在看你的身体、你的自我的时候，你有需要抓那么紧吗？你知道我意思吗？好，我们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我们的细胞，我们每个小细胞，如果它抓得很紧，它跟我们一样，就是我要煮很多东西的时候，它会变什么？癌症嘛。好，所以我们的细胞呢？它必须要按照我们人的需要来去建构它的一种组织跟它的功能嘛，是不是？那一样的情况啊，那我们存在这个世界上，赛斯告诉我们说，我们自己必须要重新肯定我们自己的完整性嘛。那既然我们肯定我们的完整性的话，我们需要聚集吗？我们需要自私到极点吗？我们需要护卫它的存在吗？其实不用呢，因为那只不过是个显化而已。它只是个显化而已，但是我们如果肯定我们存在的这个显化的时候，我们就会内外集结，我们不会只有五识或六识而已哦，我们往后的七跟八识也会跟着进来，因为这样才是和弦呐。好，如果说我们的每一声每一识是一首歌的时候，那我们后面有很多的和弦呐，我们要跟着大自然的一个组织、大自然的一个状态来走嘛。所以这是一个赛事很重要的一个道理啦，好。他说，但是你们的思想形成细胞般的真实结构，他们的组织不同，并不涉及你们所谓的固体形态，就是内在身体不是我们说的那个固体性质啦。但是其实呢，我们的意识心也是一样，没有一个固体的性质啊。啊，正如细胞有一个结构一样。并且对刺激反应按照他们自己的类别而组织，思想也是一样啊，哦，都是结的一部分啊，都是显化的一部分啊，你的细胞既然是显化的一部分，你的思想仍然是显化的一部分啊， 它都是解的一部分啊，所以思想会联合联想而滋生，而且会磁性的相聚，变成一种频率嘛。所以这个人呢，他还是那个人，可是他有可能接触到某些新的思维，然后他自己某方面跟的一个觉悟之后，他的思维方式是不一样的，对吗？那我们了解到，人如果思维是个觉的话，哈，他随时在换不同的觉受，对不对？所以你有哪有可能去固定哪个人是什么样的人格特质？你很难啦、啊。你认为他是怎么样？可是一个月后、三个月后，可能他就完全不同了嘛。他会浪子回头，他会下海，他会做很多其他你想象不到的事情嘛。因为他的思维可以带着他走。但是思想的话，哈，我是觉得在这个地方算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思想也是一个觉性的一部分。那既然是个觉性的一部分的话，就好像是活物一样，跟活人一样，跟我们的身体一样，跟我们的任何器官是一样，它是活物。那这样佛教的这个观点来讲，也是把意这个部分当作是活物来看的。好，那既然是活物的话，就会有组织，有磁性上的聚合。然后呢，而就像一些奇异的极微小的动物一样，他们会击退敌人或者是威胁他生存的思想啊。比如说我现在有个想法，那我告诉你你要照这样做，很多妈妈会这样做嘛，哈，你要这样做。那为什么孩子，我们昨天有提到说，人唯一没有办法做的就是他必须要有自由自尊，好，然后必须要有什么，要有表现，对不对？就表现就显化嘛，齁。那假设说你要去纠正别人的一个观念，他为什么没有办法接受呢？因为他如果接受，他的思想就什么死亡了，对吗？因为思想是活物嘛。好，我现在拥有这个思想，然后你要叫我换跟你一样的思想，那你不是把我驱逐掉了吗？所以我一定要捍卫我的生存。埃卡托勒在他的一个新世界里面，这一部分他谈得非常清楚。他说：“为什么你没有办法去控制另外一个人，你只能让他去思维，让他去启动他自己的思想。因为当你想要把对方同化的时候，你要把他变成你的想法的时候，因为思想为了要生存，他必须要反抗。好，因为他这个是威胁到他的生存。”那说用这个比方来讲的话，你们的精神跟这个情感生活呢，形成一个用这种结构组成的架构，而直接对你的肉体起作用。好，所以呢，我们的肉体的作用呢，其实跟我们的精神跟情感它是合在一起的。我们这样讲好了，好，如果你问庆龄怎么样去编他的曲子的话，他会告诉你必须要和谐嘛。曲子的话，他一定有他做一个曲子的一个原则跟原理嘛。那写文章也是要起承转合嘛，对不对？他有一个道理的。所以我们在应用我们的这个眼耳鼻舌身意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有互相在搭配。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跟后面的莫那跟阿赖耶也都有合在一起。所以当我们了解到的时候，所以我们的思想状况才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状况啊。那反过头来讲，我们的身体状况可不可以影响到我们的思想状况？可以啊，本来就会啊。你很生气的时候呼几下呼吸，你气是不是慢慢消掉了？好，因为这就是我们说，假如觉是一个乐器的话，我们不同的觉可不可以换是说是不同的乐器啊？那我们共同在合作一首曲子，一种和弦啊。到这里为止，大家有什么想法吗？显现的意思是你把它变成一个真实的东西显化出来的意思。比如说我如果没有眼睛的话，我就没有办法显化我的世界嘛。没有我的舌头，我就没有办法显化那个味道嘛。好， 那你可以把它当作接收器，一接一，我们把显现把它当作接收器，那这样我想你就不会有太多的这种因为我们说的显化的意思是接跟收叫显化啊，就像一个温度计的话哈，它是把这个接收你身体的温度，然后显化出它的这个现在的状况是什么，接跟收同时的。思维也是一样，我这么想，然后我显化那个思维。那钢琴也是一样啊，钢琴的键你按下去它就嘣一声出来嘛。所以按跟声音它是一按一波一缩的这个关系。好，但是我们意思是说，如果没有这个觉的话，你就没有这个经验嘛。比如说没有眼睛的觉，那么世界上的这个任何景物对你来讲就是一个寂静嘛，黑的嘛。好，那因为有一个觉，所以你可以显化这个声音。那所以显化的意思当然跟接跟说有关啊。对啊，就好像一只手机一样，我可以打给你，你可以打给我啊。对，那如果说我们没有觉的话哈，我们就显示不出这个由这个觉所能够感受到的经验嘛，是不是？对啊，我是个男人，那我有一个男人的觉，所以我女人的经验我体验不到嘛。那如果你是个女人的话，那你就体验不到男人的那种由男人所产生出来的接受是什么东西了。那我一个男人来告诉女人说我们男人是怎么想的，你也只能猜测嘛，对不对？然后你们女人告诉我们男人说啊，你们是怎么想的，我们也只是猜测嘛。那基本上是什么？基本上是由我们的基础来当基础嘛。那一个觉者的话，就是把这个你能够对外面接触，能够说跟接跟说的信号，能够是在一种最敏锐而且最清晰的状态嘛。哎，因为清晰的状态，内在对外在的显化就会是最清楚的。那内在想要显化某个这个感觉的时候，它就会显化得很清楚。好，哎，所以说我们每个人其实基本上都有一个生命的蓝图跟生命的这个里程嘛。所以我们在显化我们的生命里程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就好像你的内在想要弹奏一首曲子的话，它是有一个构想，问题是弹下去呢，手指头不听指唤，所以没有接触好，或者是声音根本不准。好，那没有接触好的话，就是你的表达不清楚嘛。那音色不准的时候，是你根本没有定位嘛。那所谓没有定位的意思是说，我没有站在我的位置上去表达我自己，而是站在别人的角度去表达。那所以我们就显化不好，就像丁山所讲的，你叫小猫去学老虎嘛，呀。那其他的朋友有什么意见吗？你在看所有的宗教或所有的邪派里面，这个部分他都讲得非常清楚。因为谈到觉的话，就谈到次元。好，那我们来看奥古斯都好了。那为什么提奥古斯都当例子呢？因为奥古斯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果一个人不在意自己的完整性的肯定之下，会怎么样？因为你一旦没有肯定你自己，就好像你上了车没有车票一样。我们其实这是我们很多人共同的现象，我们一直会有罪恶感。一旦我们有罪恶感，我们事情其实就没有办法真正专心做好，甚至你也没有那个动力想要去做好。因为我们只要是在一种被逼迫的状态的时候，你就不会有乐趣了。好，他说首先呢，奥古斯都曾被各种方式被告知，你想的太多，你应该做一点实际的事情，投入运动里面更外向些。我们刚不是讲过吗？奥古斯他本来有一套他本质上的想法，可是呢，现在他是被教导你要怎样做，你要怎么做。那当有人教导奥古斯都这样做的时候，会不会让奥古斯都觉得他是个不良品，他就不会爱自己的吗？他觉得自己不好才会被指责嘛，对不对？当一个人被指责，他就容易不看重自己的时候呢，他就开始会失焦。 所以当我们觉得是对孩子最好的教导是什么，是让 孩子能够爱他自己，能够尊重他自己，能够回到他自己的能量状态，能够有 自我能量的启动。如果你要孩子按照你的意思做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启动他的本身的力量了，他是启动你的力量，不是启动他的力量。而一旦你觉得他不对，你教他的时候，他会觉得他自己就不好，他如果觉得自己不好的时候呢，他就不会重视自己的能力了。好，所以奥古斯都被教到说，你想的太多了，你应该做点实质了，你应该投入运动了。所以这个叫什么？没有接纳嘛。好，指责他的人当然是他的父执辈啦，老师啊。好，他说这种一再重复的评论，连带着儿时的这个状态，使他害怕自己的精神活动，甚至感觉到自卑。那么他的念头怎么是好的呢？这是不是算是讲很清楚了？那可是各位妈妈们、爸爸们，我们会不会用这种方式对我们的孩子？哎呀，你要多穿衣服了，你这样会感冒了。哎呀，你这样出去，你这样怎么可以啦？哎，你这样都不吃一点新鲜的蔬菜，你怎么可以啦？你一再的从儿时开始，一再的重复评论、重复评论、重复评论，然后这种重复评论呢，连带在儿童的时代就是这样，让他害怕他的精神活动，让他害怕他感觉到自卑。一个先生会不断跟你讲说，你这个都不干净了，都没有整理好了，他要造成你们怎样，你自卑嘛，对不对？那你自卑你会觉得怎样？我有罪恶感，我这样不好。然后你不好要怎样？听他好的人啊，对吧？了解了吗？所以这就是动力学嘛，就是跟你讲说，如果你没有在自己的位置上去表达你的自己，去显化你的觉，好，那你就不是抉择。你要是个抉择，你就是在自己的位置上表现自己，好，不管是妄念，不管是什么样，不管好或不好，你是好或不好，你必须要全然接受自己，接纳自己有这么重要。这里就是一个例子，好，这是一个精神分裂的例子。他说其实这样的重复的观念呢，让他感觉到自卑的时候呢，在很早的时候暴力的情绪就已经累积起来了。你指责他，他那么乖顺接受，然后他会累积什么暴力耶。那一个男人如果对你很有暴力的时候，你去看他是不是早期的时候他就常常被指责呢？他暴力是不是早就已经累积下来呢？这就是我们说的动力学啊。动力学是什么？跷跷板原理啊，海浪原理啊，升高就有往下的地方，往下就有升高的可能性啊。好，就你要很好，那就表示什么？你心中一定要很坏啊，有一个很坏的观念才能够让自己好，有把一件事情看成坏的你才能好啊，是不是？那你要坏，为什么你会觉得自己坏呢？因为有一个好的在前面啊。所以寄生于和生亮啊，对不对？那本来人家周瑜不错啊，是不是有个诸葛亮，那周瑜就完蛋了啊。其实周瑜一点都没有不好啊，他还有很多老婆，对不对？而且都很漂亮，对，而且又很有才华。可是他碰到诸葛亮以后，他就自己不好了嘛。好，那如果没有诸葛亮，他就很好啊，这个猪啊。让我们周瑜先生变不好，哈、哦，对呀、啊，对呀、啊，这是诸葛亮哎，哈、哦，呀、啊，那他就暴力就形成，所以暴力怎么形成的呢？暴力是从自卑开始来的耶，被指责开始来的耶，好、哦，那如果你一直指责别人，觉得别人累积很大的一个罪恶感的时候，那他也会累积一种暴力的情绪啊。他说在家里面呢、啊，他很不接受任何正当的攻击性的释放，当这些增强到可以感觉到暴力式的爆发的时候呢，奥古斯都就更相信他的天性是不可接受，他是很不好的。这样了解吗？你一直指责一个人的时候，他已经有暴力，暴力到一个程度，他又没有办法疏解哦。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什么家教很严格的家庭啊，我们书香家庭啊，怎么可以有暴力呢？怎么可以发泄情绪呢？情绪不可以发泄啊，对不对？你看我们书香家庭，我们是世代望族啊，好，所以你们当我的孩子的人怎么可以有 情绪呢？不可以有情绪，又要教你们，然后要给你自卑，然后又要叫你不能够发泄情绪，那要怎么办？那、啊、你们自己对自己这个背后入座跟我没关系哈、哦，我没有在讲你们，我只讲书哈、哦。所以呢，他就觉得说他自己是真的很不好哦。那真的很不好的话，意思是什么？我没有完全肯定我存在的正当性，我也没有完全肯定我存在的完整性，我是一个不良品，对吗？好，他十几岁的时候，正常状态里面，他有一阵子很努力的想要求好。你被骂的一阵子之后呢，你也想说我要做好人啊，做乖啊，对不对？我要乖啊！我曾经跟老师讲说，我现在三年级了，我现在乖还来得及吗？是不是？我一直想努力求乖嘛，对不对？啊，老师说可以啦，你还来得及啦。可是我还是没有很乖，所以在这边讲书啊。所以这个哈、哦、意，这个意啊，这意指啦、啊、哈，逐出那些思想或冲动啊，不论他们是各种与性有关，或者攻击性，或者是只是非传统的。所以要做好的意思是什么？我不要有性冲动的念头，好、哦，我不要攻击性的念头，好、哦，或者任何不应该想的、不应该说的话，规规矩矩的，对不对？对啊，不能说吃饭，要说用饭，用餐的用餐，用餐不能说吃饭啊。哦开玩笑的哈，但是我们这样讲哈，只要你是人，那种有关于性啊或者攻击性的这些部分哈，它其实每个人都有嘛，对不对？那是人性的一部分嘛。你只要不除妄念，它就不会有妄念啦，你只要接受，它就 OK 啊，它就不会有，它就根本连显化的可能性都没有，因为你接受它啊。但我们有一个相反的想法，就是我们接受，我如果接受的，它会越糟糕，好。比如我现在突然间有个冲动，那你就说啊，这个冲动就不应该的。我这么好的人，我怎么可以有性冲动，对不对？那你不接受的时候，你把它压下来哈，你就自己麻烦。但是你接受了就没事了，你接受了反而没有事了，你知道我意思吗？就像我们在讲那个巧克力理论嘛，哈，告诉他说，其实你人有时候是会失控的，有时候会放纵一下 ，OK 的。所以这些人呢、啊，吃巧克力是那些没有被告知的人的三分之一而已。对对对对，但我们不能批评别人啊，但是我知道有些像我们在欧洲参展啊哈，我们的部署跟旁边的部署都发生过这种情况嘛，就是过来的话哈，他们那些清规很严格的国家的人啊，他就会侵犯我们那些女性的那些展览员，对，压抑太厉害了。其实有就有嘛，对啊，有就有，没怎样啊，啊你就有，你只要接受他有的时候哈，他就不会做怪了。对对，啊，就像我们肚子饿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肚子饿就好了，不要硬压。硬压的话，到时候哈，你会吃的更多了。你想减肥哦，你不想减肥的时候都不会回了。真的，我这是我们在有关于意志力以后其他的这个心理学课程当中学到的东西嘛，叫做矛盾反弹理论嘛，对不对？叫管他的理论嘛，啊。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是蛮重要的一个状态。你去看心理学家所实验出来的结果，是不是跟我们现在讲的内容是一模一样的？是一模一样的啊！好，一个抽烟的人，如果他只是抽烟而已哦，他不会再抽了。一个喝酒的人，他就是放纵喝酒一下，他明天不会想要再喝了，因为他没有的。但是如果他累积，他不应该这样，他就会再喝哦。因为他一旦累积以后，他有没有压力？有压力要不要疏解？那喝酒跟抽烟是不是最好的疏解？然后他就想，啊，反正我是没有希望的人啊，是不是？有很多吸毒的人啊，好像我们因为有在帮助一些吸毒的人哈，所以我们了解到，其实这些人之所以会在吸毒，原因根本就不是说他毒瘾戒不掉的原因，有的是对自己的一种无力感的一种。就是说反正我就是没有办法了，那种罪恶感很重，不应该这样， 夜世界自己不应该这样，其实就会越那样了。因为刚才不是讲吗，我们的思想就是一个结嘛，那些不应该的时候，那这个不应该会不会让你再去重新体验这个不应该呢？对啊，所以呢他说相当多的精力用来抑制这一部分的内在经验，我越想克制它，我会不会用很多的精神跟力气去克制它？它用完了我的意志力，我剩下的意志力怎样就崩溃掉了吗？这就是我们说的臭袜子理论嘛。好，我要把臭袜子弄得很干净，然后很好，那我的报告就写不出来啦。所以它大部分的这个大部分的能量，因为我们的能量是一定的，对不对？那你把能量放在于去抵制一个想法。我不可以这样，我不可以这样，我不可以动念，我不可以生气，我不可以这样。那这样的结果呢，就是我们说的心理学家所说的矛盾反弹理论啊。然后呢，被否定的精神事件并没有消失，它强度更加重了，它强度更加重，就矛盾反弹理论嘛，却被阻止在它较安全的平常念头之外。啊，要擦什么？面霜不要贪嗔痴慢疑了，你擦吗？很好啊，很好啊，你表面都很好啊。但是我们长时间来看哦，长时间来看的话，那些抑压的力量会造成什么矛盾反弹效应啊，会有罪恶感啊。你永远都这样吗？你永远能伪装吗？你永远能克制自己吗？你克制有用吗？你不接受本然的自己，你没有承认自己的完整性，你不接受自己有可以有妄念，妄念来就来啊，它就会自然会去啊。你叫天都不要下雨，每天都要大太阳，那它自然怎么调整？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以这种方式奥古斯都实际上创造了一个精神结构，那个组织跟我们在跟你休息前所讲的那个原则是一样的。另外一个其他环境并拥有不同个性的人，而且可能损害某些器官，真正在这个攻击的器官，而这攻击的器官可能被病毒一样攻击一样的实在，这样有可怕吗？我现在擦面霜，我把我的一些愤怒，把我一些不好的想法，我全部都把它挡在我自然的意识状态，我表面上让你看到如如不动的自己，每天带着微笑，什么微笑老萧是啦，好，那这样的话，那我那些压制的，用很大力量压制那些东西在哪里呢？看不见，对不对？是看不见。那我们说什么是结呢？结就是显化的部分。那你把它藏在后面，那边那个结在后面会变成怎样？会形成另外一个结吗？它会创造另外一个身体出来。不但是一个活的哦，而且是在你的身体之外的另外一个身体哦，一个新的这个身体结构，一个创造出一个精神结构，那个组织就像我们之前讲的那个组织是一样的。好，而且在另外一个环境下是拥有不同的人格，而这样的人格呢，会伤害到你的身体跟器官，因为到底是你要我怎么做吗？我们的身体是内在意识心控制的，对不对？好了，那也是一个觉啊。那现在你这个身体的觉跟你背后那个人，那个我们说的内在身体的那个状态又不一样，那怎么办呢？身体本来是跟我们内在身体是会一致的，对不对？现在变成两个嘛，它创造另外一个出来嘛。所以真正是在攻击这些器官，而这与器官可能被病毒攻击是一样实在的。然而奥古斯都的特殊气质跟本性呢，和本既有未被照常发展的这个创造性，它形成了一个非毁灭的结构，很棒吧？好，它因为你继续下去的话，身体会垮掉，对不对？我承受不起，我就崩溃嘛。可是因为它很聪明啊，它就创造了一个非毁灭性的结构。什么叫会毁灭性结构？我一边 黑脸一边白脸呢、啊？哦，哭铁面跟笑铁面呢、啊？哦，啊两个都存在啊，不就没事了吗？各位，你必须要了解一件事情哦，他自己讲的就是我们说的动心理动态啦，好、哦，它就是一种心理动态。就如果你不接受本来的自己，它就会创造一个新的东西，好、哦，那这个新的东西呢，有可能毁灭，那有可能是被创造哭铁面跟笑铁面两个不同的那种状态。所以他说，在正常的状况下哈、哦，他只接受人家期待他接受的信念，那我们是不是也是一样？人家叫我们要做乖的好的孩子，对不对？好啦，我们就做乖的好的孩子啊。那我们是接受别人的信念，不是我们自己的信念啊。那在这个状况发展之前，曾经有一段时候呢，他的好的好我的念头跟坏我的念头在争取主导权。好，所以有一本书叫心灵政治嘛，你内心里面有好的一面，有坏的一面，有不同的声音，我们在争取它主导为我们主要的思维的一部分，哦，它在争宠。那身体呢，拼命的试图对经常不断换来换去的这个矛盾想法来反应。我们的身体很可怜，因为身体后面有个内在身体，对不对？这个内在身体换来换去啊，一下又哭铁面，一下又笑铁面呢、啊。结果发展成一种状况，就是呢。在其中彼此冲突的一套套的思想跟情绪终于轮值起来了。好，本来是一下这样一下那样，对不对？后来大家讲好说，不然你三天我三天呢、啊、当好人三天，当坏人三天呢、啊、大家平静分摊啊。好，所以当我们在情绪上没有办法处理好的时候，如果你给孩子压力很大的时候，他就会造成这种现象。像我家里就有一个，啊，我的家人嫁给了一个男生。这个男生呢，他家庭家教非常的严格，非常非常严格。那他是非常好的人，长得又帅。但问题是，他就是现在我们所看到这个状态。还有在我们公司有一个，好，那我们公司那个也是很有名的啦，只要。认识我们公司的人就知道了哈、哦，他也是非常非常英俊又帅，又是非常棒的人。可是呢，他就是一直在压他自己。他爸爸曾经在讲他的孩子的时候讲到哭，他说我在他小的时候曾经对他很凶，然后管教他管得很严。他们是非常优秀的家庭呢、啊，好、哦，那他其实爸爸是很后悔的。那这个东西我只能说我提啦哈，但是我自己的感触是蛮深的啦。你对孩子的教育哈，如果真的就是延边出教子哈，那就小心会有这个后效了。那轮子之后呢，虽然奥古斯都在大半的时候都维持完整的自己，看不出来是轮子哈，但他将之残存的信念由于同类相吸的结果呢，被另外一个精神结构又抓住了。比如说我要做好人，我把他缠走，对不对？那另一个强悍的自己又把他吸回来啊。好，所以那个结构也是意念跟感觉组成的。以你也许以为的一个看不见的这个细胞组织呢，具有相同的反应能力的。所以你有两个身体，一个在吸好的，一个在吸坏的。好，也许这就是恶魔的诞生吧。你如果有好的想法跟坏的想法一直在冲突的时候，那么你的生命当中就会出现恶魔嘛、哦、所以在他正常的状况里面呢，奥古斯都觉得自己是无力的。为什么无力呢？他不爱自己，不接受自己才会无力啊。如果他接受自己怎么会无力呢？对不对？你给孩子最大的鼓励是什么？让他接受他自己啦，让他爱他自己，他这样才会有力啦。一旦他接受了就有力啦。我今天提到有一句话哈，当你用心的话，就有你用力的地方。好，你只要用心，就有可以用力了。可是问题是，当你觉得你不好的时候，你怎么用心？你心都不安，怎么用心呢？好，所以你没有办法用有力，是因为你没有办法用心。 所以大部分的时候奥古斯都觉得无力，因为他自己舍弃了正常的这个攻击行动，他不敢攻击别人嘛，啊，他也觉得攻击不好，然后感到软弱，这个信念呢又启动了身体的这个细胞记忆，使他身体变成非常的疲软。但是有一段时间呢，这个行动他行动迟钝又稳定，维持他的平衡。他有这样的想法，他身体就会变成好像说很没有精神了。有时候我有几个朋友，我看到他们走过来哈，我真的觉得说他不晓得拖了不少千斤重担那样，那个脚步哈，哦，你就觉得说他怎么那么累啊？那他怎么哇，怎么这么愁苦啊？那其实你如果了解他的话，他并没有什么，没有真的什么重担啊，坦白说没有什么重担啊。那曾经找我谈过，其实他的问题也不过是他老婆跟他的财产有跟家里争财产的问题而已啦，呀，啊，但是也没有争到 啊，但是就是把自己搞得乱七八糟啊，啊，那个不好的思想哈，没有办法平衡，所以他害怕身体会失去控制而犯下暴行，啊，因为他自己感觉到那个啊被抛弃的思想跟情绪的力量，所以当一个危机发生的时候，他会陷入绝望。然后开始呢，他假装没有留意到那个绝望，但是奥古斯都第二就出现了。那奥古斯都一出现的话，就有一种有力的感觉。可是问题是他认为力量是错的啊，所以他就把自己跟他正常的自己分开，人格分裂，然后又觉得这样是不对的，那就把自己分开了。有很多人哈，白天是个俗女哈，好像贞洁的要命的，晚上是个荡妇，有没有听过这样？有吗哈？那有很多男人白天这个衣冠楚楚，然后晚上跟禽兽一样，有没有？有啊，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一个分裂的人格，好，他不敢做坏，所以当他是有利的时候，有坏的时候，他就把他跟自己分开了。但是奥古斯都知道，身体需要他给予他那一副活力。他的身体需要那一份活力，所以奥古斯都第二才会出场啊，然后一出场就带着自己不同凡响的力量、活力跟优越感。所以你看，一个人很自大、很需要自尊、很需要有优越感的时候是什么？你自己去想想看是什么啦，因为他内在是很没有力气的。为什么他要否认别人，要造成别人的罪恶感呢？因为他内心是没有力气的。然后他说呢，我再把这两位奥古斯都保持的敬畏分明，我相信你也是。我们就到这里好了，因为已经九点多了，好，我们就到这里停止。OK，
谢谢。
好，谢谢。